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哈哈，很开心在那个假期的日子跟大家一起来晨祷。我也看见一些弟兄姐妹，很渴慕哈，可能是平常没办法来，那假期就可以来了啊，一起来亲近神。在香港也是的，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假期的人比那个平常要多。就是那些上班的平常没办法来的啊，那假期都渴慕来了。那同工呢，这假期呢就渴慕多睡一点，哈哈哈，所以都会产生一个对比。这一章呢，看到很多，很明显是讲到幕后的，对不对？幕后的很多预兆，很多证据，从那些证据就知道幕后的日子到了。越来是越接近了，那面对幕后的时候，通常人会怎么样呢？第26节，天系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对，那这是我们一般人面对幕后末日所恐惧的。对 很少人会觉得幕后很好啊，有幕后就有新的开始了，有没有你觉得混乱很好的？对，应该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混乱一定不好啊。可是混乱好不好呢？有时候重整之前的混乱是很好的。对，好像你收拾家里啊，打扫家里啊，或是说搬家，那过程会不会很混乱？会，一片混乱，对不对？我搬过11次家了，对啊，所以每一次搬家都觉得哇，大混乱，大混乱。可是搬完家之后呢，对，很舒服哦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因为要搬家就会清掉了，就会清掉很多的东西，就会把东西丢掉丢掉，那剩下的才是最宝贵的。事实上蛮多东西是没有用的，好像世界也需要有一个的重新的一个整理，重新的整理。那今天这一章让我们去看末日的时候呢，它是给我们一个信心，用信心的眼睛看末后会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所以经文看见蛮多，有一个词常常出现的是见，或是说看见，见或是说看见。然后呢，耶稣说我们不要惧怕，所以应该是带着信心去看末后，信心看幕后。第一个用什么信心呢？第一个是奉献的信心。1-4节，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捐项投到库里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，就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这边讲到是一个奉献，一个捐项的问题。那这个捐项呢，到底前面的人所投的所捐的，包括财主他们所投所捐的好不好呢？好，对不对？好。那寡妇那个好不好呢？更好。对，所以这边在讲到一个幕后的日子，我们怎么去摆上自己呢？对，我到底是摆上好的呢，还是我摆上更好的？更好的，我摆上的是义务吗？因为他们的捐献可能是一种义务哦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了圣殿去奉献，这是一种义务，还是他们是一种爱慕？我在幕后对神的跟从是义务还是爱慕？对，我对神的摆上是好还是更好？我对神的委身是信还是全然相信？这就是幕后里面一个对我们蛮大的一个提醒。对，我们都信神嘛，我们都委身啊，我们都摆上啊。我们通常都提醒大家，最后要做追求的时候，不要对晨祷里面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觉得自己爱心冷淡的，觉得自己信仰很不好的光景的，请出来接受祷告服事。通常我们都不鼓励这样做，因为能够来晨祷都是比较好的。有没有？ 啊、那个感觉，那你能够来的都是比较尾声的，对不对、啊、那我不是说不来的不尾声、啊、所以听录音的有耳听就应当听、啊、不要记我控告那所以你都来了你都比较尾声了，那我们都是这一批人，那可惜呢信仰里面越去到幕后它的挣扎的东西越多、啊、我会从信变成全然相信吗？我会从对神的委身是一种义务的委身，对啊，基督徒理所当然应该摆上啊，还是说我从义务去到爱慕呢？对啊，我从我有余的还是摆上，我愿意摆上我的一切呢？对啊，那这就是这一个启动幕后的信息的一个信心的提醒，神实际上是蛮欣赏我们，蛮肯定我们的委身跟付出。那可是神满不满足呢？神就好像不满足哦，他要想更多，他想我们更多去跟着他。那可是这一种很想我们更多去跟着他，到底是为了谁呢？对，是为了我们。当我更多去跟着神的时候，我就会更能够在幕后的日子产生信心，因为如果我不是更多去跟，我只是义务的部分去跟，困难来的时候这个义务就变成没有生命力了，对不对？它就变成那个没有从义务变成爱慕那种很深的动力，它让我们在幕后的日子呢就不容易熬了。对，我能够从义务变成爱慕的时候，我再多的困难就没问题了。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越好像事情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好，要摆上的越来越多，要委身的越来越多，要做的越来越多。好像我们的班长 Amy 哈，那是不是发现越来越多事情，哇，没完没了，怎么做完一单呢？啊，想安息了，哈、啊，哈、啊，必有一安息的安息为我们存留。啊，这幕后的时候，那感觉又像要摆上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人，那可是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原来是爱慕就带动我愿意继续摆上更多，这是第一大点。第一大点里面奉献的信心，啊，去看幕后。第二是。幕后的一连串的预兆，他所该有的信心，从第五节去到三十八节，都是讲幕后的预兆。这边有三个小段哦，五到十九节是第一段，二十到二十八节是第二段，二十九到三十八是第三段。三段都以一个中心点做开始，就是第一小段是用圣殿。第二小段是用耶路撒冷，第三小段用无花果树，所以三个东西，三个小段都是指向耶路撒冷，啊，指向以色列这个地，指向以色列地。第一小段，那些预兆我们其实蛮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对圣经末日的经文有渴慕的话，我们应该都读过类似的经文。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也是讲得更详细，有关末后的预兆。这些预兆离不开圣殿被毁，对不对？那些日子，耶稣说，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，将来的日子里面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他们问他说，夫子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这些事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。这些事情很简单，是圣殿被毁。圣殿被毁了吗？公元七十年已经被毁了，的确是没有一块石头停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。因为当时圣殿起火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些圣殿里面的金器银器那些就被烧融掉，流到哪里呢？流到石头那个西缝那个地方。所以罗马的兵丁为了要挖那一些的金啊银啊那些呢，就把一块石头每一块都拿走，所以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上面。对啊， 那所以这个是预言应验了，早就在公元七十年应验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也讲到你们会听见第九节，你们听见打仗跟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慌啊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所以虽然是公元七十年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，可是呢，这个只是一个预兆，对啊，啊，最后的阶段还没来，最后那一天还没来，事实上是进到最后阶段了。可是最后末世跟末日的观念要分别，末日就是最后耶稣再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末世就是一个阶段的启动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启动末世。整个经文也讲到地震，第十一节也讲到战争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好，那有内战，有国际的战争，有地震，有饥荒，有瘟疫，那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，而且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现代的历史，对不对？很多这些，那这些发生的时候，神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？神对我们的提醒，他说但这一切事以先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在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，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，这成为我们做见证的机会。对，没有这些事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去面对不同的重要人物做见证。当一些患难困难出现的时候，见证的机会来了。刚刚淑珍讲到他的叔叔，对不对？有病了，有病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患难？患难来了，做见证的机会就来了。有时候面对困难，面对逼迫，他是做见证的时候，对啊。所以艰难不要怕，神在这边鼓励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？不要怕，包括很多逼迫，很多关系的疏离哦。第十六节，连你们的父母兄、弟兄亲族朋友也都要把你们交官，你们也在也有被他们害死的。对，那所以他在讲到末后的时候，很多不法的事情，很多亲情都很变得很疏离。对，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是等这个事情发生吗？当你的家人逼迫你的时候，哈，感谢主，我等我所盼望的出现了，一定不会这样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去经营我们的家人关系，活在真爱当中，真正神的爱当中。然后呢，我也要经营什么呢？他说不要怕，立定心智，因为神要把口才智慧给我们，到时候呢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啊，搏不倒的。为什么敌人会敌不住呢？因为他们预先想过我们会回答的答案，我们都没有回答，对不对？就是当他们去试探耶稣，他们期待耶稣讲的答案，纳税给该杀该不该，他们都会觉得耶稣要不然就说该，要不然就说不该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耶稣说该杀的物归该杀，上帝的物归上帝。这就是一个圣灵会感动我们怎么去回答。那问题又来了，我当时都已经怕到要死了，我怎么会听到圣灵的声音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昨天才跟东东聊天，他说以前他都很恐惧，跟他先生相处都很恐惧，所以都活在恐惧里面。那先生讲什么，他当然听不进去啊，对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自己在恐惧里面嘛。那如果我在恐惧里面，我会听得到圣灵对我的提醒，你记得这样回答吗？不会，对啊，所以这种就必须是在平常的操练。平常我们就要操练熟悉圣灵的声音，以及在患难的时候，圣灵说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我们就可以回应，对啊。第二，我们对幕后要有信心，对啊，这个过程的确会发生，一些艰难都会发生，可是神会保守我们。神会保守我们，所以这边讲到是什么？要谨慎。第八节，第十四节，当立定心意。我一心一意相信神，我一心一意跟从神，我立定心意。那如果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，我也立定心意，我愿意。 的，我愿意，因为我信得过神。那这就是一个考验哦，到底我信得过神吗？通常我们都说我信，我不信我就不会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当神对我们的挑战增加的时候，我信吗？我应该还是会信，可是我开始有一点点保留。当神对我们有期待，当神提出一些命令的时候，我还信吗？把你口袋里面的钱全部拿出来，耶稣请等一等，我回去查一查经，我对你多一点了解再说，是不是？那是每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在一个互动过程里面，互动比较少的时候我信，可是当密集互动的时候我还信吗？ 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还信神吗？对，那是信仰里面的那个根基，信仰里面跟神的互动，它会带动我的信心跟信任不断增加。没有互动，我跟神的信心跟信任就会停在一个阶段，停在一个范围，突破了那个范围，我觉得我信不过，我信不过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互动的过程。经文说这是见证的日子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立定心志的日子，这也是我们要长存忍耐的日子。十九节，你们要长存忍耐，就必保存灵魂，保存生命，忍耐。对，有时候我们最难的是什么？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，对不对？在牧养里面会不会忍不住？会忍不住了，长存忍耐。对，你牧养的时候一定是想对你的主人好的，可是你发现你对他好的东西他可能戒不住，好像刚才我们有人分享的，对不对？你对他好，可是他戒不住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忍耐。有时候不是对对方忍耐，有时候是对自己忍耐。我信神是好神，我不要气馁，我不要灰心。在牧养里面事实上很容易灰心的，因为看见短时间很有成就的不多的，通常都要熬过一个阶段才能够结果，对不对？有好结果。对啊，华迪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开心，可惜我们期待他一年了对不对？我们期待他一年了，哦，一年过去了，熬过一些艰难了，哎，他就来了，他来我们的这边的频密度高的一个地步，天天来哦，哦，好像同工一样的，哇，真的太厉害。对，那没有过往的一个阶段的忍耐，长存盼望，那如果我们灰心呢？如果我们灰心到一个地步骂他呢？对不对？那他就受伤了，他会不会来呢？就不会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长存盼望，长存忍耐，要相信神，相信神的时间，对，相信神的时间，相信每一个人在神里面，他都会有他的神的美好计划，那个计划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成功，长存盼望。接下来呢，他又讲到第二小段，第二小段呢也是讲到那个。从第二十节开始，二十节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为方城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也是同样讲到，那所以耶路撒冷它是一个指标，从耶稣那个年代开始，或是说从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开始，神已经定义把应许之地给他们。如果这是神定义要给他们的应许基地，仇敌一定会抢夺的，一定会抢夺那个应许基地的。同样神要给我们的应许的东西呢，仇敌也会抢夺的。 那我们就要知道，这一个神所量给我的这一个块，这一块神所应许给我的这一块，仇敌会抢夺，我就知道这个指标，当仇敌要攻要抢这一块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要更多去信任神，宣告我这一块是神所量给我的，你抢不走，对不对？我宣告家庭是神所量给我这一块的，你抢不走。我宣告服侍神是神所量给我的这一块，你抢不走， 对不对？我里面的神所给我的那个旨意，我要在哪一个范围去服侍神？啊，有一些人是在职场里面服侍，有一些人在不同的界别里面服侍，这是仇敌抢不走的。对，那是应许之地，它用在我们身上，它有不同的那个解释应用。帮助我们，可是真真正正那个基本点，如果看整个世界的局势，又的确是要回到以色列，回到那个点，神所拣选，神所分给一些人的应许之地，那个地方会有不同的灾难，不同的问题。二十四节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对，原来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也许会被践踏，也许会有艰难，可是他们都有一个日期，日期满了，神就出手了，对不对？神的时间表到了，神就出手。那到底我对神的时间表的了解有多少呢？最近我们读到一些预言，是不是对神有关台湾、香港、中国大陆的某一些旨意，我们比较了解了？某一个部分我们很开心，原来我们走在其中，是不是有关乔纳的预言？对，但是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你会很兴奋的。当我抓到那个日子，抓到神的计划的一个部分，我们已经兴奋得不得了。对，所以更多祷告求神帮我们，这就是一个应许之地，属于台湾、香港、中国的应许之地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个土地上，神有他很美好的心意，对吧？我要在这个土地走进应许当中，对吧？我要这个土地走进服侍当中，那所以台湾一定会被兴起，我们会成为那个让见证参与台湾兴起的一份子，对吧？那这就是一个幕后里面蛮多的信息，日期满足，日期满足，外邦人的践踏就会告一段落，耶路撒冷会重新被恢复，同样的日期满足，台湾也会重新被恢复，台湾的祝福、台湾的命定重新进入那个命定。对，那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幕后里面以色列的局势，幕后里面中港台这些地方的发展，对，都是我们所关注的，所关注。那这一个台湾的、中国的、香港的那些的发展，跟整个以色列的发展又息息相关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中国要拉向宣教的海洋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把福音一个一个这样的传回耶路撒冷，对吧？那现在是不是已经你看见蛮多这些计划，一带一路的经济计划，你看见现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帮助很多中亚、中东一连串这些国家修建铁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天根本这个铁路网就可以过去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那这些你以为只是为经济铺路吗？在神的计划当中，一定是跟他的国度有密切的关系，都预备好。好，第三小段呢，是讲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神告诉我们，二十八节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他在鼓励我们，幕后不是恐惧，对，我反而是要更有盼望，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，对不对？那关系了我们自己吗？如果我们了解神对土地的心意的话，土地也得赎的日子近。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万物劳苦叹息，等候得赎的日子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一样的，台湾得赎的日子到了，对啊，现在是越来越接近台湾要走向复兴的那个时间表，对啊，所以我们都相信，我们都盼望，我们都宣告。那如果还不清楚呢，耶稣再做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，对，无花果树的比喻，你看见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既然晓得夏天近了。无花果树 是那个夏天应该是最快开花结果的那一类树，对，所以耶稣就用无花果树。那无花果树也预表以色列， 也预表以色列。蛮多人觉得这一段经文的解读是跟1948年以色列复国有关系。对，以色列复国就预表无花果树已经开花了，有很多人这样解读。那如果是真正这样解读的话，那这段经文是现在又更靠近了。那然后经文在讲什么？经文说这个世代还没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、哦、那快不快？那应该就很快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就是更快了、啊所以对我们来讲，耶稣也没有停留在说好你开始跟我倒数、啊、算时间。耶稣没有这样说，耶稣反而是把整个心思意念调整到34节，你们要谨慎恐怕，对不对？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36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那等于是面对末后很多东西，它会缠累我们，很多思虑会影响我们，很多东西会让我在基督面前没办法站立，就是等于跌倒。对，那所以越末后它的关键点不是别的东西，越末后它的关键点是我有没有办法胜过那些忧虑，我有没有办法在耶稣里面有一个信心，我永远相信他，就算面对逼迫困难忧虑重担，有一些是外面的，有一些是里面的，里面很容易很多忧虑的，对啊，那你是容易忧虑的人吗？对啊，那我要更向神求了。如果还没到最末后的日子，我已经很忧虑了，那去到越更末后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变成悠悠，对不对？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悠悠，一天到晚都会很忧虑。那所以原来我面对末后的日子，很有几个东西要操练。我第一个，我要操练对神的信任。我要操练这个，免得有艰难来的时候，我开始信不过神。我要开始操练什么呢？操练对圣灵的聆听，更多聆听他。所以当有困难，该怎么回答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操练聆听。那第三个操练呢？喜乐。对啊，我要懂得把忧虑交给神，我不要忧虑，我要喜乐。所以保罗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对，我要操练一种生命，这种生命就是说我懂得凡事谢恩，我懂得常常感谢。对，那面对越多的困难，我已经操练有数了，我就会觉得我还是感恩。对，这是末后的第三种操练、啊、第四种操练就是要警醒祷告的操练，对，警醒祷告的操练，因为很容易有迷惑，蛮多的迷惑会出现，对。当我常常不住的感恩的时候，很多生命里面仇敌放在我里面的攻击，包括情绪、精神各方面的疾病，我都可以胜过。因为很多这些疾病的问题都是忧虑，对，我能够胜过忧虑的话，那这些疾病的很多问题就断开了。对，我用感恩，我用赞美，他就发现这些仇敌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再攻我了。对，因为我信得过神，那所以信心的根基，操练感恩，操练聆听神，操练祷告，包括有时候可能进食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对神话语的认识，对，耶稣讲很多这些，就是要我们懂得分辨假的、假冒的，对不对？有真正的预兆，可是也有假冒的东西会出现，假基督、假先知。如果我对真理不了解，很难，很难。而经文不断讲到是你们，所以他最后一个操练是什么？群体的操练，在一个群体当中的真实生命， 对，能够在群体有真实的生命，我面对这些的时候，我就会有彼此的帮助，群体里面真实的信任，对吧？肉身的家庭很重要，如果能够把真神、真正信仰、真关系带到肉身的家庭，肉身的家庭幕后就不会出现这些逼迫的情形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那可是真正这些操练呢，要必须在哪里呢？教会当中重建，重建真的关系，对吧？才能够把真关系带到家庭当中。因为原生家庭很多文化都是可能不健康的互动，对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跟家人讲出内心的感觉，对，除非在信仰、在教会有操练，然后如果又神美好的祝福是让一家人都一同来到一个教会，又一同有教会的文化的塑造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核心价值，有梅尔普巴福，我们就说那梅尔普巴福的八句话对于家庭的塑造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有一个爸爸跟女儿都一同来参加苗圃，那爸爸家里面很生气，就开始骂，那女儿就对爸爸说，爸爸口出恩言哦，大家会心微笑就开始来祷告，对，哎，很好的一句话就已经搞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胜过千言万语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。啊，爸爸对女儿说：“你又这样呢？”他女儿说：“啊，爸爸一笔勾销哈。那”很多东西很简单哦，对不对？一句话它成为一个价值观，那它胜过千言万语。家庭里面有共同圣经的价值观，整个沟通就变得真实，变得美好，变得有爱。我们在幕后呢，就可以站立得住。没有爱，没有信心，没有盼望，在幕后很难站立。很难站立，有信有望有爱，那最重要是什么？爱，对，我们就可以胜过很多的试探、攻击跟软弱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